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5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说政府索取个人资料缺乏法律依据；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美国国防部长誓言要全面透明调查美军空袭阿富汗一家医院的事件；俄罗斯空袭叙利亚，搅动了地区平衡；另外，涌至欧洲的移民潮对欧洲虽然有代价，但是呢，也会带来经济益处。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为您报道一则关于台湾所做的报告，这是台湾人权促进会所公布的台湾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显示了台湾民众的一些看法。那么有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待会儿会有详细的说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则报道，那么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呢特别宣言，就是说有关于在星期天美国国防部长所提出的承诺，也就是将全面跟透明的调查美军星期六空袭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造成至少22人死亡的事情。这次的轰炸引发了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在昆都市管理这家被空袭的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卡特星期天前往西班牙途中对媒体谨慎地表示，昆都市的情况是混乱以及复杂的，但是他承诺将找出事实。他还表示已经下令美军向那个地区提供所需要的任何医疗援助。与此同时，无国界医生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这家组织说，袭击导致12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阿富汗当局星期天早些时候表示，有10到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藏身在医院中。被昆都市省的代理省长阿姆哈杜·达什尼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们在回应前对他们的开枪行为已经容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无国界医生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空袭之前，没有一位医院员工报告有人从医院里向外开火，并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轰炸一个完全正常运作的医院。这个组织的一名女发言人说，他们已经从昆都市撤离，所有的重病患者都被转往其他医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叙利亚内战的最新状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反政府武装的空袭没有成功，整个中东将被摧毁。阿萨德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联盟必须成功，否则整个地区将被摧毁。但他补充说，这个联盟成功的机会很大，并非微不足道。阿萨德发表这些评论之际，俄罗斯加大了对反叛武装的空袭。莫斯科宣布，俄罗斯在过去一天实施了20次的空袭，针对10个伊斯兰国的训练营、军火库和指挥部等目标。但是美国指责俄罗斯试图支持阿萨德，打击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而不是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了1年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说，美国不会与俄罗斯在叙利亚从事代理人战争。但是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对手之一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华盛顿跟莫斯科当然已经实际上在叙利亚发生了冲突。俄罗斯星期天的大多数空袭目标都是在叙利亚西部的伊德利卜省，也有一些在靠近叙利亚跟土耳其边境城市的伊斯兰国组织实际上的首府拉卡附近。那么关于俄罗斯的参与 叙利亚的空袭，美国表示其实美国非常愿意跟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可是呢，俄罗斯所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的安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使得当地的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飞机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那么沙特阿拉伯等地区的主要势力呢，可能会进一步卷入已经越来越国际化的叙利亚内战。详细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The goal is terrorism.
目标是恐怖主义，我们不支持任何反对本国人民的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叙利亚，谁是人民，谁是恐怖分子，这取决于你问什么人。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经常把叙利亚所有激进组织都称为恐怖分子。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萨·施特维说，
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角度看，所有跟阿萨德政权交战的组织都有可能是空袭目标，所有的重点打击对象可能是大型组织。
他说的大型组织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如努斯拉阵线。不过与叙利亚政府交战的许多其他组织，据信不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就是与沙特结盟。沙特一直是阿萨德的死敌。沙特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并说空袭伤害的是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中的平民百姓。施特维说，如果俄罗斯的介入开始明显帮助阿萨德政府，让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中占上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干预。 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防务与安全事务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尼认为，即使没有沙特的直接干预，俄罗斯的介入已经扩大了战争。
We have now four out of the five.
现在世界五大国有四大国参与了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现在又有了俄国人。五大国唯一缺的是中国人。叙利亚冲突曾经是国内性质的，后来转变成地区性质的，如今已经国际化。
不过他说，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很快行动，因为沙特正陷于也门的冲突。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1980年代陷入十年阿富汗泥潭的历史，他们不大可能支持在中东采取持久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凯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成为俄罗斯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有评论认为中国会加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也有不少分析担心俄罗斯将卷入叙利亚内战，重复当年在阿富汗的命运，步苏联的后尘。可是也有学者认为，普京出于各种原因，这一次在叙利亚下赌冒险，为中国提供了良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行动后，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传媒频道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将提供支持。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说，中国会派遣战机加入俄罗斯的空袭行动。俄中两国外长刚刚在联合国大会上会晤，讨论了叙利亚问题。但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不会支持俄罗斯，中国更乐见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非常看重他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太喜欢美国，但无论从经济、从地缘政治等多方面，中国都把美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伙伴。还有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卷入叙利亚冲突会使俄罗斯衰落，俄罗斯越衰落，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地位就会越强势，俄罗斯就越能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并更加依赖中国。所以中国未必将卷入中东事务，而会从中获得好处。独联体国家中，现在仅有同伊朗在文化和种族上接近的塔吉克斯坦表态支持俄罗斯，但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的举动。乌克兰政界人士特别把俄罗斯上议院表决同意在叙利亚动武与一年前同样授权普京出兵克里米亚相提并论。一名乌克兰国会议员说，空袭使叙利亚局势火上浇油，普京试图制造更多叙利亚难民，给欧洲制造麻烦，以便施压欧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圣人日报警告说，许多俄罗斯穆斯林把普京支持的阿萨德看成暴君，他们并不认为阿萨德政权比伊斯兰国要好多少，很多人反对俄罗斯的空袭。卷入叙利亚危机的后果可能造成俄罗斯本土遭到各种恐怖攻击，那些原来曾想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也可能会留下来攻击俄罗斯国内的目标。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说，弄不好普京将与整个穆斯林的逊尼派世界为敌，而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也都以逊尼派为主。米尔斯基说，乌克兰与俄罗斯有密切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人们会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但普京这次需要向民众解释俄罗斯人为什么要在叙利亚帮一派阿拉伯人打另一派阿拉伯人。他警告说，美国当年一步步陷入越南战争的经验表明，大国非常容易卷入小国的内战。俄罗斯舆论非常担心普京将会重复苏联在阿富汗的命运。公报认为，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开始时仅是科格勃特种部队参与，后来军事行动步步升级。这家报纸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参与制造了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南奥塞梯、 乌克兰东部等多处热点地区。这些冲突至今无法解决，俄罗斯更为此耗费大量资源。在这个名单上，现在又新增添了叙利亚。中东问题学者萨仁说，与阿富汗相比，叙利亚离俄罗斯遥远，兵力投送和补给都很困难，不能把叙利亚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分析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出兵阿富汗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种担心，普京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再三强调，俄罗斯仅在叙利亚空中打击，绝不会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但民调显示，有69%的人反对在叙利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说明普京的举动不得人心。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受攻击，战机被击落或是军人被俘，后果很难想象。普京这次下了非常大的赌注冒险。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失败，又无法拿出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办法，现在想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叙利亚。普京试图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正恢复超级大国地位，可以同美国抗衡，而俄罗斯的不少权贵阶层也保留着恢复超级大国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起源于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普京内心深处可能确实想帮助阿萨德。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的世界观是西方美国单极世界在背后支持阿拉伯之春，先是让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接下来是阿萨德，然后就是普京，这可能是普京的真实想法。卡扎菲生命结束前那段15分钟的视频可能非常刺激了普京，并不是因为普京喜欢阿萨德，而是他把自己的下场命运同阿萨德联系在了一起。阿萨德的军队最近失去了对几个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后，俄罗斯随后加大了对阿萨德的军事援助，大批新式的步兵武器运抵叙利亚，接下来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了军事部署。据报道，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的兵力不到2000人，战机、直升飞机、运输机的数量大约50架，俄军主要部署在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内的两个基地。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都在亲西方的阿萨德反对派控制区内，而并非针对伊斯兰国，那样将会造成同西方对抗的风险。学者萨仁说，目前还很难判断俄罗斯的具体空袭目标，叙利亚境内有5种力量在彼此交战，但各方应该把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当成首要的打击对象。萨仁说，这5种力量包括阿萨德的力量、亲西方的叙利亚知识界和反对派，由各派组成的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库尔德人势力，最后就是伊斯兰国。分析人说，许多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现在都把阿萨德的反对力量统称为恐怖分子，并不正确。俄罗斯国内也同样有不少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中东问题学者萨塔诺夫斯基说，空袭可阻止叙利亚的恐怖分子进入俄罗斯，并避免叙利亚重复利比亚的命运。亲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许多人批评俄罗斯的空袭，恰好说明了空袭非常有效。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东正教和穆斯林等宗教领袖、高加索的几个穆斯林地区的领导人分别发表声明支持空袭行动，称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的教授希德罗夫说，西方在叙利亚的联盟看重数量，而俄罗斯的联盟更着重质量。国家动马议员普什科夫则认为，俄罗斯现在打击伊斯兰国，西方不应该继续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空军一位将领说，美国军方正在继续推动与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是进展缓慢。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正在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享有的优势。 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据报摧毁了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的又一个西式古迹。活动人士说，该组织把城里的凯旋门炸得粉碎。叙利亚人权观察说，凯旋门摆设了被激进分子视为亵渎神灵的装饰物。卫星图像证实这则消息，这将是伊斯兰国组织自今年5月夺取帕尔米拉城以来所摧毁的第三个古迹。目前已经有两座古罗马时期的神庙被炸毁。极端分子认为这些历史古迹和图像亵渎神灵。联合国和历史学家认为毁坏古迹是战争罪。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向智利主办的一个保护世界海洋生态系统的峰会发表视频演讲，宣布美国在马里兰州还有威斯康星州设立两个新的美国海洋保护区，其他国家预计也会宣布采取类似的行动。几个国家和基金会将承诺投入资金，并提出倡议遏制海洋污染、过度捕捞以及碳排放所导致的海洋酸性化。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智利参加这次峰会，美国预计还宣布一项称作海洋侦查计划，希望能够制止全球非法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贸易。智利总统跟外长也将在这次峰会上发表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一名成员日前表示，美国军机还有军舰目前呢还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是飞越，是一个战略错误。这位人士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 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了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的仲裁案的审理过程。有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之一，但是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跟北京有不同的地方。国际间呢，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才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议题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表示，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出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林玉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安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已经对上星期广西省致命的炸弹爆炸事件的国内报道实施了审查控制。这起事件在国庆前夕发生，导致七人死亡，有50多人受伤。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宣部周四发布了一个通知，限制所有中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向柳州派遣记者或者发布专题的报道。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另一个通知，禁止使用爆炸现场的特写镜头。报道审查政策的独立新闻机构《中国数字时代》引用通知原文说，转发唯一权威来源如新华社，违反者必须立即纠正并删除，他们发布的报道请阅读说明。尽管警方已经把这次爆炸定性为刑事犯罪，在新闻门户网站和诸如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上搜索与爆炸或者嫌犯有关的关键字，还是受到严格的控制。批评人士说，这是中国当局常见的做法，以减少坏消息的传播或者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爆炸发生在国庆庆典前这个敏感的时候。香港的专栏作家林和利认为，他们还担心坏消息可能引发政治影响或损害政府的声誉，因为它显示了政府推动法治工作如何不利。林和利说，又一个例子可见，这是不满的公民使用私人和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沮丧，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法庭面对面的得到公平，中国法院高度政治化。他补充说，中国人已经对司法系统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像柳州一样的农村地区，那里的法院很有可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柳州市政府周五没有提供关于爆炸事件调查的更新信息，但是他们已经确定33岁的韦银勇是关键的犯罪嫌疑人，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在通缉名单上。南方都市报发布消息说，根据警方的通知，韦银勇是大埔镇秦简村本地人，他曾经在附近一个采石场工作，并曾在12月初前往泰国。南方都市报的另一条报道说，韦银勇曾是采石场的炸药经理，他的岳母和妻子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他曾经因为在网上发布评论被关进监狱1年，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当地媒体报道，在此爆炸前，韦银勇被发现发布激进的言论，例如，我杀人的时候快到了，是当地政府逼我这样做的。与此同时，两名受伤者告诉南方都市报，有人分别付钱给他们，让他给陌生人送包裹。其中一个人说，当他根据指定收件人要求打开包裹后，包裹爆炸，而另一个说，他无法找到指定的收件人所在的一所小学，返回车里后包裹爆炸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红色通缉犯的头号通缉犯杨秀珠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请求被拒绝，不过呢，审理法官批准给予他反酷刑保护意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移民律师李静静10月3号星期六告诉美国之音，尽管杨秀珠政治庇护被拒，但却可能被免于遣返出境。负责审理杨秀珠案的是联邦移民法院法官托马斯·穆里根。李静静对美国之音表示，穆里根法官在9月28号对杨案的个人庭审中已经拒绝了杨秀珠的政治庇护，但同时给予杨秀珠以反酷刑为由免于递解出境的批准意向。 由于还要进行背景调查，所以没有做出宣布。移民专家表示，所谓的背景调查通常是一些技术性程序，比如调查是否有刑事犯罪记录等等。一旦宣布保护令，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可以在30天内提出上诉。现在尚不清楚，在法官做出正式宣布以后，他们是否会提起上诉。他说，获得反酷刑保护的人不能申请绿卡，也不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旅行，但是可以在美居留和工作。李律师说，杨秀珠获得这一个保护令以后，理论上可以在他被关押的地点实行，但实际上获得保护的外国人一般会获得释放。杨秀珠案被排定10月5号早晨8:30在纽约联邦移民法庭再度开庭审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欧盟的基础在几个月时间里面受到了两大危机的震撼，一个是希腊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混乱，另外呢就是不断涌入的几十万难民跟移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自身正在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今年7月，当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的救助计划的条件之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到达顶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之下，不顾公投的结果，签署了欧盟的救助协议。历史学家安德里亚·马莫尼说，此举大大削弱了对欧盟的信任。
另一国的政治人士或总理说，你必须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这些做法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数十万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这些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欧洲被指责对难民的困境无动于衷。马莫尼说，这暴露了欧盟内部缺少团结。
各国间存有裂痕，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外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如今比另一些国家更排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说，解散欧盟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难民危机需要欧洲社会的共同应对，这不是欧盟的错。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体化。
签署于1985年的欧洲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免护照通行的区域，这个区域随后扩大到整个欧盟。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在边境设立检查点，自由通行这个核心原则正在受到考验。匈牙利在其南部边境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其内涵就是自由通行、开放边境。看到围栏被竖起，这让我非常震惊。
然而，欧盟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英国将在2018年前举行退出欧盟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英国人赞成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说，这样的结果对欧盟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几十万难民跟移民涌入欧洲，也是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比较穷的巴尔干国家。不过呢，有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是有好处的，他们当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愿意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万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克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克尔林在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欧洲的难民危机当中呢，有成千上万为了逃避亚洲还有中东战乱与贫穷的人涌入了各地的火车站。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呢，一开始只有一小队志愿者提供人道援助，可是随着人潮滚滚而来，现在呢，车站成了一处大型的难民中转站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穆罕默德为躲避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逃离叙利亚，五个月前来到奥地利，他希望学好德语，好上大学。不过自从九月以来，他一直在帮助新到维也纳的人。
我来是为了帮助人，因为我知道这有多困难多疲惫，我愿意助人，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我希望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如今成了一处难民中心枢纽。一开始，志愿人员只是摆了几张摆放零食的桌子，现在他们要管最多3000人的一日三餐。
我们从不知道他们会放进多少人，多少人会直接来维也纳，或者多少人会被直接送到别的地方。所以，不管是谁来维也纳，我们都必须照顾他们。我们当然要照顾他们，总是有新人涌入。
捐助者提供衣服、手机通讯卡，甚至法律服务。组织者估计，他们已经帮助了大约4万难民和其他移民。这些人经过这里，前往奥地利其他地方或者德国。
一开始我们只有20-30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名单上有3000人，每天都有大约200人帮助我们。
志愿大军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能说8种语言，当地政府给了他们全面支持。而穆罕默德这样的志愿者说，只要需要，他们愿意坚持到底。美国之音施瑞福维也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报道。台湾人权促进会公布了台湾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检视台湾民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是不是受到了足够的保障。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10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了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针对2012年到2014年间政府与网络业者索取人民个人资料或要求移除某些特定言论而进行统计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自2014年中起，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向台湾43个政府和民间机关公开索取个人资料及要求言论移除的资料。这些机关包括国安机关、1234级等公务机关以及司法机关。 不过，尽管政府资讯公开法允许人民在政府进行有关其权益施政时，能请求政府提出相关资讯，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邱文聪说，在制作这份网络透明度报告的过程中，却意外面临了许多挑战。
所以从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这份透明报告本来应该是相对容易才对。
OK，
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做出来第一年发现很困难啊，就是一个是他们不太愿意给，一开始不太愿意给；第二个是说他们就算想给，有些根本没资料。
根据这份网络透明报告所取得的有效数据和研究发现，台湾政府在2012年到2014年这段期间，至少发出过4908次索取网络个资，以警察单位占 77% 为最大宗。另外，还有1234起网络言论下架的要求，其中有接近 95% 的要求都能成功获得业者的配合。然而，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最保守的数字，因为仅仅是谷歌和雅虎两家业者所发布的资讯公开报告即显示，台湾政府在2014年向这两家业者提出了5579次索取个资的请求，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各政府单位提供数量的总和。邱文聪还指出，政府机关通常没有通盘的法律依据，经常以组织法的规定来索取个资，便宜行事，缺乏索取个资的标准程序和法源，都是让网络个资和言论自由陷入危机的原因。不过，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份报告虽然尚不完备，但绝对是台湾迈向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必要的第一步。
这网络透明报告第一届荣获说政府机关的配合度不高，我们做出来的网络透明报告不够完备，好，因为政府没有配合，我们还不可能去把真相完全呈现出来。荣获是这样，但是借由我们的努力踏出了这一步以后，总有一天这个网络透明报告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将会十分的有助于我们去建立完备的网络人权保障的相关法律体系。
报告还提出，统计资料的欠缺始终是这份报告在执行时面临的问题，举凡没有数据统计、人手不足、预算未编、个资疑虑、侦查不公开等，皆是报告书发文邀请后接获的回绝理由。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竞选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他公开主张台湾独立，而由于蔡英文他主张是维持现状，就引发了国民党的批评，认为是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及台南市长赖清德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显然与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张的两岸维持现状南辕北辙，令人怀疑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难道赖蔡两人在唱双簧吗？蔡英文应该出面说清楚讲明白。
蔡英文，你所要求的这个维持现状，站在国民党的观点就是这个不统不独不武，而且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林德福还说，更可笑的是赖清德主张台独，但是不主张兵戎相向，可是不兵戎相向不是赖清德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蔡英文副手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接受质询时表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是不主张一定要兵戎相向，并强调中国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市长还指出，台南市政府已经成立两岸小组，未来将与中国持续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蔡英文表示，赖清德市长的本意是希望两岸可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没有必要无限上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认为，赖清德是讲了心中的话，他还怀疑赖和蔡之间是否有某种默契，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还是有其他原因，让人搞不清楚。 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也直问蔡英文，赖清德的台独主张是不是民进党未来的政策，还是民进党要往这个方向走呢？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指出，蔡英文所说的维持现状只是骗选票的策略，以吸收中间选民，至于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则是为了巩固深绿的选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的台湾独立与蔡英文主席所说的两岸维持现状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或是国家未来发展出部分，蔡英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维持现状，现状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来规划，来往前进。
李俊委员还说，相较于国民党过去说要杀猪拔毛，赖清德则说不主张兵戎相向，到底谁比较容易引发战争，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台独是个人意见表达，中央政府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维持目前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立场。国民党立委吴玉生质询时指出，根据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2%的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不过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相对较高，值得官方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各位听众，
好，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0年来，联合国构筑了一套国际规范体系，比任何之前的体系都更好、更强大和更稳定。奥巴马总统9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致辞中说，这套国际秩序保证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自由和繁荣。然而，一些国家认为可以违反国际法，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联合国的理想是过时且无法达成的。在他们眼中，如果必须的话，秩序只能由武力维持，个人权利是无关痛痒的。但是，奥巴马总统说，历史证明，那些让自己的人民害怕的国家最终会崩溃，而主权在民的强大政体，即便所有人都不在，国家仍会继续存在。确实，国际社会必须以集体的力量在那些秩序已经崩坏的地区构建安全，并支持追求公正和长久和平的一方。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必须一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他说，帮助那些被迫生存在死亡边缘的人们不仅仅是慈善，这关乎我们集体的安全。联合国的目标不仅是避免冲突，也是激发集体的行动，来让人们生活得更好。齐心协力，我们能够击退可预防的疾病，并且终止艾滋病的传播。我们能够消灭世界范围的流行病，根除极端贫困和消除通向机会的障碍。我们必须追求全面的民主，因为当主权在民的时候，国家会更强大。奥巴马总统说，历史充满假先知带来的失败，以及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衰落的帝国。但是我们号召提供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一种足够强大到能够认识到国家间共同利益和共同人性的领导方式。我们必须号召成员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更紧密的合作，所有成员应该支持特使的工作 构筑政治共识，支持必要的维持和平的努力，以及使用全面的预防冲突的工具。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确保为我们的世界构建一个更加光明和平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